好，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就是彼此相爱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又是在约翰福音中常常谈到的一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在离世以前跟门徒在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餐的时候，他给了他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要门徒们彼此相爱而已，不要吵架，更是为了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看出来这些人是跟随过耶稣的门徒。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否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传递，他们这些门徒可不可以彼此互相的合作，互相的维持，然后传递福音到后世的一个关键。这个呢，很容易让我想起来在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折筷子的故事。现在有些省份的小学课本里面仍然有这一课，我相信啊，几乎所有的人也都听过这个故事，虽然故事的版本有些不同呢，但是呢，我相信是大同小异的啊。在故事中，这个年纪父亲的年纪大了，但是看到几个儿子呢，在那边成天的吵来吵去，彼此很自私啊，都只为自己着想。他担心自己死了以后，家族在分家以后，一定这个家族怎会因为这些兄弟们吵来吵去的结果而破裂衰败。所以呢，他就叫了这些儿子到床前，然后分给他们每人一双筷子。等到分完以后呢，他就说，你们每人拿出一只来，在这个筷子折一下，他们就一下子就把它折断了。下一张投影片。然后他要他们将剩下来的筷子全部合成一捆绑在一起，然后说，你们现在试试看可不可以把它折断。当然他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折断。他要这些儿子们记得啊，就是分则易断，但是合而在一起呢就不容易折断。团结就是力量，家族才能够继续的壮大维持下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呢，说实在就等于是这个故事的写照一样，只是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但是它的含义更加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爱的缘故呢，所以耶稣精心设计了这最后一餐的宴席。我们看下一章啊，然后再下一章。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因为爱的缘故，耶稣精心设计这个宴席。约翰福音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呢，是发生在逾越节的前一天的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到一个叫做马可的人他家里的楼上吃晚餐的事情。耶稣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大约只剩下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在人生中最后的阶段，一定要交代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话。 所以呢，他也要在这一餐晚餐中教导他的门徒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怎么说这是耶稣精心设计的呢？我们看一下其他福音书中的记载。下一张投影片，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好，再下一张。
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
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呢，说的都是门徒来问耶稣要他在哪里为他预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我们知道呢，犹太历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算的，太阳下山以后就开始了新的一天。那这个要到了逾越节，逾越节那一天就是所谓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一天家里就不可以有酵了。但是那一天呢，又叫做大安息日，既然是安息日就不能做什么呢？因此逾越节除酵日，所谓要准备这个除酵的动作是在哪一天完成呢？就是要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啊，就是十四日。那对西方历而言呢，那一天是那一年的那一天，是礼拜三的晚上。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在这一张投影片中呢，我们把它很详细的列出来。对于犹太人的那一天呢，是亚比月，也就是他们的一月。好，一月十号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取一只羊羔，然后接下来四天检验这只羊羔合不合格。等到检验完了合格了以后呢，在十四日，也就是那天晚上开始起，他们就打扫家里，要除酵。然后到了十四日的那天的下午三点到五点，来杀这只羊羔。杀完了以后，然后烤这只羊羔。到了真正要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是已经到了十五日的那一天的黄昏，十五日开始的那一天。所以那一天也是除酵节，也叫大安息日。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出来它的日期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西方的西历而言呢，耶稣受难的那一年，他是在礼拜天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接下来的四天，他被祭司文士来诘问他，然后来查验他，发觉他都是没有罪的。然后到了周三的那一天晚上，请记得还是十三日，对我们西方人来讲还是十三日礼拜三的晚上，他吃最后的晚餐。然后到了礼拜四那一天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并没有吃逾越节的晚餐。好，请再按一下。
除酵节需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
再下一张。
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除酵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表示呢，这是犹太历亚比月十四号的黄昏开始了。在路加福音中呢，他说的不是门徒问耶稣，反而像是耶稣主动的打发门徒去预备。显然门徒是在预备问说，明天晚上逾越节那一天晚上的宴席，老师你要在哪里吃啊，而不是问说今天晚上十四号晚上要在哪里吃。他们以为呢，虽然今天现在已经有点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回伯大尼玛利亚的家去吃呢？因为过去几天显然他们每天晚上都回到马大的家里面去过的啊。那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那边，圣经上说有六里路，但是因为走的是山地，上坡下坡的山路，大约要走两小时的路，所以每一天晚上其实他们可能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大概就往回走了。但是今天一直还没有回去，已经到了逾越节的前一天了，那天晚上了。那老师你是不是今天不回伯大尼去呢？今天不回去也就罢了，那但是明天呢，明天我们还是要回伯大尼去吃逾越节的宴席吗？还要再去麻烦这个马大他们吗？结果耶稣说，不不不不，今天晚上我们也不回去了，你们去到哪里哪里，你会遇见一个人，然后你跟着他去，今天晚上我们就在那边吃。然后在第十五节那边我们看到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逾越节的宴席。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就是说只是今天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就会死了，我没有机会和你们吃真正的逾越节的宴席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在那里就是做了一个最谦卑的示范，就是为门徒洗脚。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呢，完全不能够明白，这一家的主人既然答应了耶稣到他家来吃晚餐，那表示他可能认识耶稣啊，也可能至少听过这个老师的名字吧，要尊敬他。那为什么他没有参加呢？也没有派仆人伺候他呢？难道他也是跟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一样，心里面虽然请了耶稣到他家吃饭，但是却瞧不起耶稣，所以没有为耶稣洗脚，这么没礼貌吗？因为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是耶稣的门徒自己预备了晚餐的，然后呢也没有门那个仆人为他们洗脚的。那后来读圣经再多读几遍以后呢，就会想说，大概这个主人是怕这个大祭司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你现在还接待耶稣的话，要把你赶出这个会堂的。所以这个人可能也只是暗暗的在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呢，耶稣要求他，他也只能够暗暗的招待他，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好了。那最好呢是连门徒也瞒着。那刚好因为要过除酵节嘛，所以可能他在一栋楼上也早就已经打扫干净了，所以圣经上说那栋房间是预备好了，是一间整齐的客房。所以主人为了免去所有的麻烦，就把仆人也全给撤走了。哎，这个是不是连耶稣也都事先都知道了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所以到时候呢 可以有下面的剧本，好像照着演出一样。所以现在耶稣和他的门徒12个门徒聚在一起，要庆祝逾越节，要一起吃晚饭。他们围坐在这一张桌子上，只是呢，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因为这么整齐的一间房间里面，现在呢却被那个脚臭味给充满了。跟刚才说这个房间很整齐呢，真是有点不搭嘎啊。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是穿着草鞋的，有点像现在的凉鞋一样，脚趾头都是露在外面。所以呢，在每天在走在这个充满灰尘的路上，很容易就沾满了尘土。因此呢，每一个人都会在他们家的门口摆一个石缸，是不是？我们也都看见圣经上这样记载的。然后他们的家里的仆人就随时预备好，如果客人来了，他就为这个客人洗脚。但是今天晚上呢，却没有仆人来伺候他们。所以门徒们呢，不但不愿意呢为别人洗脚，甚至于呢连为自己洗脚都不愿意做，免得他们被其他的门徒看低了。所以现在好了，大家都坐在那边，空气味道很不好，然后坐在那边也很尴尬，大眼瞪小眼的，而且呢他们还在那边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其中呢可能包括谁比较大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可能呢包括谁该来做这件事情，谁该来为大家洗脚。可一直到吃饭以前都还是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呢，最后耶稣进来了。耶稣知道了这一切，那你想耶稣会怎么样处理呢？还是耶稣在没有进来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的剧本会是这样写呢？他会怎么处理呢？在我们继续读下去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来了解一下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会更帮助我们等一下要读约翰福音的经文。这一幅画我想大家都不陌生，这一幅画呢是非常有名的，达文西画的《最后晚餐图》，一直呢也都收藏在这个museum 里面，在这个美术馆里面成为最有名的画展。但是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呢，才有犹太学者提出说他画错了。在耶稣的时代，桌子没有那么高，而且呢也没有椅子，不可能像这个样子画在耶稣坐在正中间，人们呢是斜躺在这个桌子旁边吃饭的。有这个理由来证明呢，是因为记不记得那个用泪水洗耶稣脚的玛利亚啊，他到那边去呢，他的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下面，他不可能钻到桌子底下去在那边哭，然后泪水滴湿耶稣的脚，他是跪在耶稣的脚旁边，他哭着哭着哭着泪水滴湿了耶稣的脚，然后他还用头发去擦他。所以后来有一个画家呢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另外画了一幅最后的晚餐图，这一幅画呢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在这一张图中呢，三张桌子摆成的是摩字形的，也是合乎那个时候犹太的文化。主人呢是坐在这个左边桌子的第二个位置啊，也就是耶稣坐的这个位置。然后他最亲密的朋友呢是坐在他的右手边啊，也就是约翰所在的这个位置。 所以当他们在那边为耶稣的话争论说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的时候，在那边吵的时候啊，彼得在右边呢，离约翰远远的，他就只能以目示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坐在耶稣左边的那个最尊贵的位置的不是彼得，而是犹大。耶稣在那一天晚上特别尊崇了犹大，让他坐在最尊贵的这个位置。为什么是主人最尊贵的位置呢？因为坐在他旁边的时候，当主人每一次要夹菜就可以直接夹给他，递面包就可以直接递给他，而这个人要跟主人讲话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就凑到他的耳朵旁边来讲话。不像当彼得呢是坐在最右边的这个位置，所以当彼得跟约翰示意的时候，约翰要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不能够这样子凑过去讲，他是要靠到耶稣的怀里，这样子仰起来头对着耶稣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一幅画是真的比较接近当初犹太人的文化的背景。好了，所以呢坐在最右边最外面这个位置的是彼得，也是这一样做法里面最低位置的那个人，通常是最低身份最低的那个人做的。如果那天没有仆人伺候的话，那么那个人就得当跑腿服务大家。所以那一天对彼得来说呢，他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坐到了最低的一个位置了。要知道在这一天来耶路撒冷的路上，在经过耶利哥的时候，雅各跟约翰的母亲还为他两个儿子争取将来在耶稣的国里面的地位，要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的。而且呢这个呢得罪了所有的门徒，所以大家都为这件事情在争吵，谁也不服气，闹得很不愉快了。所以当耶稣劝告他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四节，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而且耶稣从前也讲过呢，你们到了一个宴席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抢着坐那个高位，不要马上去抢着坐在主人旁边那个位置，到时候呢有更身份更重要的人来了，主人说哎，对不起请你让一下，你就更加的没面子。他说你去的时候呢最好是坐在那个最低的位置，到时候主人来了呢说哦，请上座，那个时候你就有面子了。所以今天呢也许彼得他记起来这句话，他听见，他今天也想表现一下，这一次呢他没有争位置，反倒坐在了最低的位置那里。可能他心想这样够了吧，很好了吧，但是要叫他去做仆人的工作，去为大家洗脚，哇，他想这大概是实在有点太超过了，不可能的。所以他不做呢，那其他人说哎，你坐在最低的位置你不帮我们洗脚，那我也不做。因此呢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为其他的人洗脚。好，那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来看约翰福音是怎么记载的啊？我们读一下。
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西门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好，读完这件圣经呢，我们就看见说，其实主真的是知道他那一天要怎么做，要做什么事情。那第一个呢，我们说的是主知道他自己，不但他知道怎么做，事实上主是明明白白的知道他自己的。那我们不再念这个经文，但是我们把它放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连续提到三次耶稣知道，他知道自己离父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然后接下来又看见呢，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他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对自己的以前、现在还有将来的处境，他都了然于心。所以他也知道说，在这最后的20个小时，他要教导门徒什么，他要知道什么样做才是会留下来最重要的话，将来得到最好的方法，最大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主知道怎么做，主知道他自己，同时呢，主也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刚才我们也说了，在路加福音中呢，记载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即使是在吃晚饭了，耶稣已经为他们洗过脚了以后呢，门徒们之间还是起了争论，他们还是要比较他们中间谁比较大。这个正是他们不愿意出来为别人洗脚的原因。主耶稣虽然知道他们的心，但是呢，他并没有马上拆穿他们，因为主实在是体贴每一个人人心的软弱。想想看，多少次我们在同工工作的时候，在小组长的时候，在带领的时候，在各式各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的争论？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恩典，才能够继续的一同服侍下去。所以我们说，主他也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在最后他要示范一下怎么样子才能够让彼此同心。所以我们说，他第三个是主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要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主知道门徒的问题在哪里，他也知道用什么样子来做教导他们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主不但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难题呢，主也永远有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但重要的是，在主教我们的每一次的教导中，我们不是只是听而已，我们要真正学到这个功课啊！我们不要像那个圣经上所说的无知的骡马，必须要用脚环配头才能够勒住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不犯错。所以呢，接下来呢，耶稣呢，他就真正的来为门徒洗脚。当约翰写这本福音书写到这个第三段的时候呢，他不但在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就是生命的源头，也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创造生命的，同时呢他也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光的。在第二段里面呢，他讲到说神用这个光来支持这个世界，来维系这个世界的生命，同时也带给我们生命里面有更丰盛的生命。那进到这个第三段里面呢，他讲到的是爱，为什么呢？因为在爱里面才能够为这个世界来带来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没有爱，这个世界只有争执，只有吵架，只会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而已。唯有透过爱，唯有透过相信他的人的爱，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在进入到这个主题里面的时候呢，约翰把重点放在对门徒的教导，而不再是对世界上的人教导，因为必须先要主的门徒有爱，才有可能把这个爱传递出去。所以约翰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的爱放到了最后一天来教导。方法呢，就是主耶稣他亲自来示范什么是真正谦卑的彼此相爱。然后也很稀奇的是，其他的福音书呢居然也都没有记载这一段。为什么呢？我在想也许呢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像约翰一样能够活到这么老，能够活得够久，才能够体会到如果在门徒之间，在信徒之间没有彼此相爱，没有用这个爱心把彼此连结在一起，终久之后呢，这个国是没有办法站立住的。这也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所以耶稣真的是知道他要这么做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用的方法呢，就是给门徒来做一个榜样哈。在这边，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门徒们不愿意为别人洗脚，是因为呢，他们心中呢还有一个帕子，这个帕子就是世界上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说，只有卑微的下人、仆人才会去为别人洗脚，只有卑微的人才会服侍大的，而门徒们呢，每一个人都想做大的，所以谁也不愿意放低身份去服侍别人。即使在当时，彼得看起来好像很愿意去遵行耶稣的教导，自己去坐在了最下面的一个位置，但他是不是真正的甘心呢？显然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甘心、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放下的。那耶稣呢，在这里他就亲自为门徒洗脚，就是要给门徒做这样的榜样。真正的爱是一定需要舍己的，需要不顾自己的面子的，需要不求自己益处的，不求任何回报的，不论别人怎么样指责你、想你的，唯有这样才能够除去这些门徒心中的帕子，唯有这样才能够谦卑的去服侍主所爱的世人。好，所以第二个呢，是耶稣说的，好像使我们有份于神，但是我要说的是，使我们有份于神的是谦卑，不是说真正洗洗脚而已。我们来看一下。
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好， 所以洗呢，当然就是洁净的意思。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表示呢，主的救恩是他主动要把恩典赐给我们的啊，那使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或者呢，你像彼得一样，一直在那边看着，一直观察别人。咦，耶稣居然今天为约翰洗脚，而约翰呢，居然也让老师为他洗脚。真的是大大的不敬，大大的不敬。然后呢，接下来，哎，居然也为犹大洗脚。哇，犹大真的是厚脸皮哦，今天居然坐在我常常坐的位置，看看等一下老师会不会叫他下来把我换回去坐。然后呢，看见耶稣又为下一个人又洗脚，然后他心里面就一直在批评每一个门徒，直到耶稣也要来为他洗脚。哇，他连忙用不敢当的态度来拒绝。他心里面在想，你们这几个门徒啊，你们啊都没有这样说，只有我想到他是老师，哎，要尊敬他。其实呢，这正是表明彼得他心中的骄傲，不敢当，其实正是表示他心里面的一种骄傲。然后在这边耶稣这样讲的结果呢，是让我们要来思想，真的吗？如果耶稣没有帮他们洗脚，他们会丧失最宝贵的救恩吗？这真的是这一节经文的意义吗？犹大，耶稣也为他洗脚了，但犹大后来还是跟耶稣无份呢。所以不是一个动作一个行动让我们跟主有没有份，乃是我们的心对主有没有爱，甚至是对弟兄有没有谦卑，有没有爱，来决定我们彼此有没有份，也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说明，所以我这边就暂时到这里。所以表示说，即使我们接受了神的一切的动作，也是没有用的，会使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份，是要去了解并且领受耶稣这样的服事，他这样谦卑的去做，到底耶稣在这边要表达的是什么，他的经意是什么，不是照字面来解，而是他经意是什么，要明白了才会跟神有份，必须要学会这个经意，照着去行才能够有份。没有学会，就算是照着表面去行，去为别人洗脚什么，仍然是跟耶稣无份的。所以呢，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所以呢，我们要的是呢，每日记得反省，不要放过任何的罪，不要放过任何的罪。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第十一节呢，当然是约翰自己加的注解。这个洗澡、洗脚，很明显的也是一个比喻。洗澡 指的是全身都得到洁净了。当然代表的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已经完全洁净得拯救了。但是后来呢，如果有犯罪，或者说难免有犯罪的时候呢，每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样子走动呢，难免会沾染一些，那你呢必须要承认，哦，真的是沾染了，承认那些是罪，能够使罪得到赦免，这样子呢人才可以在神的面前仍然保持洁净。但是呢，这里我实在是不想去争论了，那犹大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他原来就没有洗过澡，只是混在当中，所以即使现在洗脚也没用呢？还是当初耶稣拣选他的时候，他也曾经真心过，他也真的是洗过澡，只是现在呢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嫉妒纷争这些，所以这就好像牵扯到了到底是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还是得救以后还必须要继续的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我说了，我们今天不在这边争论，好，我们要记得的是在这里其实耶稣希望我们在得救以后，或者说不论你是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呢，每天其实都应该要常常反省自己，每天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不要忘记洁净自己，不要忘记，不要放过任何的罪，这样才能够保持我们以清洁的心与主同行呢。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要我们彼此相爱呢，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爱到底的爱。耶稣没有因为犹大要卖他而不为他洗脚，同样的不要看这个极端的例子，耶稣也没有因为彼得呢也会有三次不认他而不为他洗脚，耶稣呢也没有因为其他的门徒呢到最后呢都逃跑了，没有一个人会留在十字架底下而灰心的，主还是给他们洗脚，因为耶稣的爱是爱他们到底的爱，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主都乐意给你第二次的机会。我相信呢，当耶稣把这个饼递给犹大的时候，犹大应该听见耶稣的那个警告，我把饼递给谁，谁就是那个人，很明确的暗示他，你要做的事我都知道，然后耶稣说你要做就去做吧，犹大是一时蒙了心了，好，你叫我做那我就去做了。还是犹大应该记得耶稣把饼递给他的时候其实是暗示他，我都知道，但是呢请你也记得我刚才才刚刚为你洗了脚，我也说了洗了脚就与我有份，我仍然愿意与你有份，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回头，我还是会记得今晚跟你讲过的话，我会饶恕你的。可惜呢，犹大没有领悟这一点，犹大没有领悟这一点。那我们呢，是否也愿意效法耶稣这样爱到底的爱，常常对那些可能冒犯我们侵犯我们的人，或者是忘记我们恩典的人，忘记我们曾经帮过他的人，只因为有一次没有帮他，他就把你帮过他十次都忘记了，然后到外面去说你的坏话的人，你是不是还愿意爱他，也愿意继续给他有第二次的恩典呢？ 只要他回头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就说没有问题，我还是爱你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这种舍己的爱，也要学习他服侍的爱。主放弃自己是主人的权利，在那一个宴席里面，他谦卑的跪下为每一个门徒洗脚，然后为他们擦干，这是舍己的一种服侍的爱。你是否也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呢，放下你自己应享的权利？不论别的同工、别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对我，我都还是愿意为他们做任何看起来是最卑微的服侍。好像类似于今天耶稣为人洗脚的这个服侍，是只有仆人才做的工作，最卑微最低下的工作，你都还愿意去做呢？我知道有人会做的，有人愿意的，有人会到别人家帮别人家打扫厕所啊，做这些事情。但是要叫他去做一个到一个他心里面有疙瘩的人家家里去做，那就真的是很难了。但是可以学习主耶稣这样子做吗？你要这样学习呢，就表示你真的是能够遵行主的命令。我们再来读这今天的主要的经文。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彼此洗脚呢，表示彼此的服侍，彼此来洁净对方，彼此有份。主不但亲自作为这样榜样呢，然后到了后来呢，看他们还在吵，吃完饭的时候还在吵，主就真的说出来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听着，这是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遵行，因为这是一种爱的见证。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强调这个自我的这种社会里面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更要活出我们信仰的精神，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好像耶稣那个时候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认出是神的门徒怎么样？别人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怎么样？是希望他们能够来信耶稣的。所以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吗？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吗？在过去的旧约里面呢，在律法上最大的诫命的总纲是这样记载的，在马太福音22章35到40节，我们来念一下。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门徒有没有听过？听过，所以门徒都知道。而呢，这句话也在圣经上被记下来，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了。这就表示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爱主。不论是多么爱主的人，你问他， 这已经是你能够做到极限了吗？你爱主就爱到这样吗？极限了吗？如果我们够诚实，我相信那个人也还是会回答，好像还差那么一点，好像还不够，好像还可以再多一点。同样的呢，说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是否也是一样？就算是最爱世人的这一些我们所谓的典范人物，比如说像 Mother Teresa 一样，他也会告诉你说，好像还没有，我恨不能再多帮助一点穷人，再多给困苦的人一点。保罗也是一样，勉励我们在爱里面总是要常以为亏欠。这些人都是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得到这样的结论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与其说我们想要这样，反过来说是神他自己这样子的来爱我们，我们必须要从神那里支取到这样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回馈给神的爱。所以要注意的一点的是，通常我们这样谈到这样子的爱呢，其实大部分我们讲的是一种垂直的爱，都是垂直性的，像神的爱是上下垂直的。在爱人如己中呢，我们对父母的爱，孝顺父母也是垂直的，对子女的爱也是上下的。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大多数是出现在对贫弱的情况中，有些人去爱那些孤苦无依的孤儿寡母的，那些皆有的，大部分都上对下还可以。但是一旦是要对对等的这种同事同工之间，甚至是配偶呢，尤其是有着利害关系、地位尊卑影响到你升迁的时候，牵扯到将来的利益发展的时候，对于这种人，你要去爱对方，就会出现更加困难的情况，而且往往呢，是造成冷漠，造成有隔阂，最后就分裂了。所以耶稣给了这一条新命令，看起来是新命令，其实呢，从圣经的经义上来讲呢，好像又是多余的。如果信徒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人如己，就不应该会有结党纷争、争名夺利的情况发生了。门徒在那个时候也不应该会吵了。然而事实是，因为人性的败坏，个人的欲望太多、太强、太复杂，爱人如己的这个标准呢，好像歪掉了，会有偏差。所以针对这一点，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觉得必须要对门徒们强调一下彼此相爱。在一群一起工作的人当中，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在一群一起为主工作的人，将来都要舍命的人，这个要多么的重要呢？所以耶稣干脆明说了，这是一条新的命令，新的命令补足了，或者说强调加强了爱人如己这个诫命中横向的部分。其实本来就应该有横向嘛，你爱人如己，但是只是大家太少去做横向的爱了。而做法呢，也不是说为同工洗脚， 就能够做到回向的爱，那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如果只是模仿的去做，事实上有些教会也是有这样做的，还定期彼此互相洗脚的。但是呢，这样的教会有些仍然是分裂的，所以字句是死的，唯有精义才能够叫人活。这个故事的精义是要把别人看作比自己强，你很乐意很主动的去做别人不愿意去做的最卑微的工作，而且呢，不把自己的情绪，不把自己的喜好带到工作中，要打从心里真正乐意的看见别人的成功。所以在这里，耶稣真的是给了一条新的命令吗？我真的是有点不在乎人们在那里探讨是否用了阿嘎佩这个字。哦，耶稣是用了阿嘎佩这个字啊，那在那个在其他地方没有用啊等等什么这些，我们不要在乎这个，也不要去说哎，其他的门徒为什么没有记这么重要的事呢？还是他们认为说这个命令只是属于爱人如己的一个状况而已呢？只是耶稣说给别人听的呢？不需要去强调。但是在过了60年之后，当约翰在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这真的是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交代最重要的事，是旧命令，在圣经里面早就讲了需要爱人如己，但也的确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他在约翰一书里面说明了他的看法。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我们看见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一直强调，在光中你才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然而一个称自己是弟兄的人啊，我们用弟兄来讲，其实姐妹当然也一样，当我们称自己是一个弟兄，是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是行在光中的人，但是我们却恨身边的弟兄。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不要把它想成就是恨这个字这么狭义的想法，因为恨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凡是讨厌、冷漠，甚至于呢，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呢，看见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走过来的时候，你就想绕道而行，你听见他的声音呢，你就觉得不舒服，这都表示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了疙瘩。你会去爱他吗？我想真的很难，除非是彼此饶恕、彼此和好了、彼此相爱了，都不可能。那这样子呢，是否就是像约翰所说的一样呢？其实是生活在黑暗里。然后约翰解释了一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生活在这种情形里面的结果是什么？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这是我们刚才讲说留到后面来讲的这一段话。约翰在这里对这一种对弟兄没有爱心的情况中，却说自己是爱神的，他给予了直接的否定。你别说的那么高调了，你是在说谎，你的心怎么能够过得去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过去曾经有两位姐妹，她们之间有了误会，从此呢就不再说话了，甚至于呢觉得星期天到了教会里面参加主日的时候，看到对方都觉得痛苦，连主日也不想来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就选择回避了，躲避，那算了，我不要见他的面，那我就换一个教会好了。只是呢这两个姐妹呢，刚好她们都觉得说亚特兰大灵粮堂还不错，她们都不想离开我们的教会，所以就在那里赌气了，看谁先受不了，你就先离开吧。只是过了好一阵子，仍然僵持不下。当然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都找过他们的小组长，也都找过师母，师母也都为他们有了协谈，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但是仍然僵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姐妹看见，她说，主耶稣都已经为我死了，我的肉体也就是我的魂啊，我的意志为什么还要这么强的活着呢？他说让我的肉体死吧，让我的魂死吧。他就决定跨出彼此相爱的第一步，他谦卑下来，他做那个觉得最不容易的事情，不是为对方洗脚啊，没有，而是呢他低声下气的向对方认错，请求饶恕。当然结果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切就都解决了，没有那么难嘛。谦卑才是彼此洗脚中的精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期望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啊，你不是听过就算了，或者呢你是为别人听这一篇道，哎呀，要是谁今天也在这里，谁今天也在线上，谁今天也在看直播，那就好了。我心里面真正的希望是你能够为自己听，然后安静的想一想，请求圣灵光照你，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是在教会外面的工作的环境里面，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中，是弟兄姐妹也好，是朋友也好，是同事也好，甚至于是你的家人，有没有那么一位或者是几位是你想起来就觉得过不去了，想起来就生气的，想起来就讨厌的，甚至于就恨的，你不想来往，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声音，不想接他的电话，不想看到这个人。如果有，不要让今天的这篇信息15-20分钟以后就从你的心中消失，让它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搅动，在你的心里面搅动，直到你受不了了，非采取行动不可。否则呢，你就求圣灵的声音一直在你的耳朵旁边，在你的心里提醒你， 么去解决这样的情况。我也要请你记得，先采取行动的那个人会比另外一个接受这个行动然后彼此和解的人，这个先采取行动的人，他会带来更大的喜乐，更大的安慰。神会把这种更大喜乐更大安慰的这个恩典给他的，比另外一个人还感觉到更多的。阿们。另外呢，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也想到说，在这几天的新闻里面真的是令人觉得充满了血腥的味道。昨天前天缅甸军人在街上所谓的镇压那些示威的平民，就杀死了超过140个人，受伤无数。而美国呢，除了前两个礼拜的枪击案死了一些人以外，昨天在维吉尼亚的海滩又发生了枪击的事件，29伤。在温哥华的机场也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16伤。好像现在世界上充满了暴力，更可怕的是充满了这种所谓的无故的仇恨，这种莫名其妙的杀戮的这种气氛呢，充斥在全世界当中，好像就是仇敌把那个仇恨的种子散布在整个世界里面。所以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我们更需要把这个爱心推广到全人类，让全世界人都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这个耶稣的门徒，而且我们身上带着这个世界唯一的解药耶稣，才能够来拯救这个世界。这个才是彼此相爱的最终的目的，让世人能够看出来，让世人心里面羡慕，让世人想要得着耶稣。我真的是求主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让这个目标，福音传到全世界的这个目标，能够在世界上被看见、被羡慕、被询问，然后被听见、被传开，使得更多的人得救，能够得到永生。这个是彼此相爱最重要的心意，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标。阿们。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祝大家在这个礼拜内常常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怎么样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留下来的这个新的命令，也让我们存着谦卑感恩的心，在这个星期里面纪念耶稣上十字架的死，同时更感谢他的复活为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一起来参加复活的主日。阿们。